好，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，这边特别提到主对腓拉铁非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。他应许什么呢？他应许这些得胜者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，他们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，然后要把神的名、神城的名还有主的新名都要写在那个上面。我们晓得柱子啊，代表见证，柱子刚强有力，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有力量。这些腓拉铁非教会的得胜者在神的家里面、神的殿中做神的见证。腓拉铁非的教会，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，它是七个教会里面唯一被主称许的教会，所以这个教会呢是很摸着主的心。这腓拉铁非的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弟兄彼此相爱，因为腓拉铁非的教会就是彼此相爱的意思，所以他们特点呢就是弟兄相爱。很多时候我们道理可以讲得很纯正，但是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，但是爱心呢能够造就人。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呢，他们的特点就是彼此相爱，然后主向他们启示主的自己是圣洁的，是真实的，然后满有权柄跟能力的主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弟兄姊妹呢，因着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也爱神，神的真实、神的圣洁、神的权柄跟能力在这些弟兄姊妹当中呢就被彰显起来。他们遵守主的道，特别是忍耐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呢，这些得胜者呢，他们经过神手的制作，经过主十字架在他们身上的破碎跟倒空，经过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制作，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他们里面，所以现在他们成了神家里面的见证，现在成了神家里面的柱子，所以他们也必不从那里出去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见证呢要存到永远。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家中的柱子，成为神的见证，见证神的美丽，见证神的荣耀。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所罗门的圣殿所盖的圣殿前面有两个柱子，又高又壮又粗，其中有一个柱子呢叫亚金，就是神所建立的。你知道我们都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，所以我们需要让神在我们上工作，是神所建立的。所以有其中一个大的柱子呢就叫亚金，就是神所建立的。另外一根柱子呢叫波阿斯，充满了神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柱子，我们需要主的手来建立我们，需要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借一个人的例子来讲到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，怎么样成为神家中的柱子。那我特别要引的这个人呢就是雅各，因为在雅各的一生中啊，他立了四根柱子，每一根的柱子呢就说到了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，每一根柱子就说到了他属灵的经历。所以我们要看见雅各的一生，神在他身上呢所让他所经历的四段经历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应当在神的手中所要有的同样的经历。所以要借着雅各的一生，我们来看这四根柱子。我想如果你读过创世纪，你都知道雅各的一生有四根柱子，这四根柱子就说出了他的四段经历。第一根柱子呢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八章，创世纪二十八章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二十八章。 我们读一段圣经啊，我们就看见它的第一根柱子了啊。我们从第十节来看啊，他说到雅各啊，他出了别示巴啊，就向哈兰走去。别示巴是他原来住的地方，哈兰呢，就是他去投奔的地方，投奔他的岳他的舅父的地方啊。那如果你懂得雅各一生的历史啊，你就知道雅各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很会抓的人。雅各的原来的意思是抓，他出生的时候呢很特别，他们是一个双胞胎，他的哥哥以扫呢先出来，但是呢雅各呢抓着他哥哥的腿，他的脚就跟着出来了，所以就取名叫雅各，就是他很会抓。那你读雅各的意思，你发觉雅各呢这个人很聪明，但是非常的诡诈，他很羡慕那个属灵的祝福，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亲自遇见神，所以他从小就听到了神的祝福，所以他很羡慕这个属灵的祝福。这跟我们很像，我们都很聪明，但我们天然都蛮诡诈的，我们都很羡慕那个属灵的祝福，属天的祝福。但是呢雅各这个人太聪明了，他就用自己的办法要得这个祝福。首先他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哥哥那个长子的名分给骗来了，后来呢又用了一些野味把他爸爸那个祝福给骗来了。所以我们喜欢吃的人要小心一点，很容易就失去这些祝福了。当然他这样骗有一个人帮助他，就是他的母亲利百加很喜欢他，就帮着他骗，就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，骗到了长子的祝福。但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这个祝福呢，结果反而他必须逃亡。他逃的时候呢，就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节，他就从他原来所住的地方别示巴就向哈兰走去。哈兰就是后来所提到的巴旦亚兰，就是他母亲的哥哥，就是他的舅舅所住的地方，拉班所住的地方。所以雅各一出了别示巴就向哈兰走去，从别示巴到哈兰呢有好几百英里，所以你看这个路不容易走啊。他虽然用他自己的办法聪明得到了他所要的，但他却要逃亡。所以你看圣经上记载很奇妙，就是十一节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太阳就落了。圣经上特别提到太阳落了，太阳落的意思呢就是天慢慢黑下来了，这就说出了雅各离开家以后他前面他的前程一片黑暗他太聪明了，但聪明的结果呢就落在黑暗的里面。所以现在他必须在那个地方找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睡觉。以前他都是在帐篷里睡觉，现在呢在露天底下睡觉。以前呢他可能睡很软的枕头，现在必须要拿那么硬的石头来睡觉。所以你看见人用自己的聪明办法的结果呢，往往是这个样的悲惨，太阳落了。就在他睡觉之后呢，他就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你看有一个梯子把天跟地连起来了。换句话说呢，在雅各做梦的时候呢，他居然找到一条通天的路。他在地上的路看起来那么黑暗，可是天呢为他打开，然后呢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上去下来就说出了交通的意思，因为神的使者呢，天使呢是为承受救恩的人，就是你我效力的，把属天的启示跟祝福给我们带下来，把我们的灵带上去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呢，在这里有一条路可以通天的， 那当然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条路乃是这个梯子乃是指着我们主说的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。如果不借着他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他现在呢做了一个梦，然后在梯子上面呢，神对他说话，神祝福他，要把他的亚伯拉罕的福，把以撒的福呢都要赐，都要赏赐给他，他的后裔呢要如尘沙那样多，地上万族呢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。所以神把他祖父他父亲所有的祝福都要给他，而且在第十五节主讲的真好啊，神讲的真好，他说我要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保佑你，并且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一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。你看神给他的祝福有何等大，神要与他同在。你看他一个人离开家，现在的神与他同在，然后他无论到哪里去神都要保佑他，还要把他带回来，而且不离弃他，要一直成全神向他所的应许。你看这是神对他何等的祝福。结果雅各醒了，第十六节雅各睡醒了，他说哇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，就惧怕，就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你看雅各做梦梦见的神在这个地方，他第一个感觉什么呢？太可怕了，何等可畏。为什么一个属肉体的人遇见了神都觉得可怕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是污秽的，我们是败坏的，所以当然他第一次遇见神以后，他就说这个地方太可畏了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为什么说是天的门呢？因为本来这个天呢，因着人犯罪以后，天好像关闭了，但是现在呢，天门现在打开来了。换句话说呢，神的启示临到了他，神的启示临到了他。神的启示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乃是带到神的家里面。所以他接着就说这是神的殿，神的殿在原文就是神的家。所以神的启示把我们带到神的家里面，那神的家呢又把神的启示给我们。所以你看见神的殿跟天的门是不能分开的，所以雅各就说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好，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。好，这是第一根柱子出现了，把他的枕头做成柱子，然后浇油在上面。为什么要把油浇在上面呢？因为浇油就说出了分别为圣的意思，他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这个地方呢原来的名字叫路斯，所以雅各在这里有了第一个与神经历的这个见证。所以这个柱子呢叫被称为，他经历了什么呢？就是属天的启示。这个人被神管教，但是同时呢天向他开启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，我们都需要有这么一根柱子。以前我们不认识神，以前神对我们来讲呢是我们听来的，以前呢这个神对雅各来讲是他父亲的神，还不是他的神，因为他父亲认识神，也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，因为亚伯拉罕曾经跟神有接触。但现在呢神向他启示，神向他显现，神遇见了他。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应该有这个柱子。我们不要脱离传统，我们必须自己与神有面对面的接触。所以这第一根柱子是什么呢？ 就是属天的启示，
天
向他打开。所以我们都需要天向我们打开，我们都需要直接有这个经历。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听来的，我们要需要有这样的经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他开始有一点呢，他经历了神的见证。所以柱子所代表的还是我们对神的经历的见证，见证这个属天的启示。好，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你就发觉啊，从20节到22节，雅各遇见了神之后，早上起来他开始许愿了。他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又给我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神赐福给他完全是恩典，没有一点点的条件。但是雅各呢，在这个地方许愿的时候呢，好像跟神在办交涉，你如果这样祝福我，我就怎么样。换句话说，雅各这个人呢，不相信恩典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，一个自我中心的人非常会打算的，他不相信人的。神里面说呢，我要赐福给你，没有任何的条件。但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呢，他就想跟他办交涉，如果你这样对我，我就愿意这样子向着你。所以完全是一笔交易，不认识什么叫恩典。你知道我们常常也是如此，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白白的，但是我们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给我这样子呢，我就要怎么样，好像在谈生意一样。而且呢，神给他的恩典是这么大，他所想到的什么，要吃什么穿什么，如果你给我吃给我穿就好了。所以你看，雅各虽然遇见了神，虽然有属天的启示，但这个启示呢，基本上是刚刚开始而已，他对神的认识还非常的少，所以他只相信利益的交换，他不相信神白白的恩典。所以虽然雅各有了第一根柱子，见证了他对神的经历，他从传统已经开始进入了启示，他从自我的中心慢慢的开始有一点奉献，因为浇上油，在柱子上浇上油，就代表他分别为圣，愿意把自己献给神。但是我们看见仍然不完全，所以在第一段的经历呢是很宝贵的，也把我们从传统带进了启示，把我们从个人自我的中心带进了向神的奉献。虽然不完全，但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所以第一个柱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个柱子，我们都需要直接的从神那里启示。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听来的，我们需要自己来祷告，自己来追求，神必定会让我们遇见他。所以这是第一根柱子给我们看到的。那第二根柱子呢，是记载在31章，创世纪的31章。31章第36节开始，31章36节要开始啊。我们先看36节啊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啊，他说：“我到底有什么过犯，有什么罪恶，已经这样火速的追我？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雅各有了第一根柱子以后，他就去投奔他的岳父拉班了。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圣经呢，是20年之后的事，所以中间经过了20年。我们知道雅各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，结果呢，拉班非常的厉害，拉班也很狡诈，所以拉班用诡诈来对雅各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呢棋逢对手。
雅各去遇见了拉班之后，一看见他的小女儿，就爱上了他，就对拉班他的舅舅说：“哦，我愿意服侍你7年，啊，你把这个小女儿嫁给我。”他就是说好，就白白的为他做了7年的工。第7年结束以后，啊，就把晚上就把他女儿娶来了。早上一看，不是小女儿，是大女儿，被骗了。把大女儿长得没有小女儿那么漂亮，所以他就跟他舅舅讲：“为什么你要骗我？”所以雅各这个那么聪明的人，居然被人骗了。啊，结果拉班讲得很好啊。在我们这边有个规矩啊，大女儿没有出嫁，不能先嫁小女儿。所以呢，你再给我做7年，那我这个小女儿就嫁给你。所以这么一做就做了14年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舅舅厉不厉害？14年就把雅各给骗了。好，结果呢，雅各一想，我做了14年，啊，现在有2个妻子。然后还有2个婢女，然后呢有11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但是什么财产也没有，所以就想要回家了。这时候拉班就不放他，拉班一看，神这么祝福我，都是因为雅各，所以他就跟雅各商量：“你要什么工价，我给你，你再服侍我。”就雅各呢，提出一个条件，拉班一看非常的好。雅各提到什么条件呢？就是说我帮你牧羊，不管是山羊也好，绵羊也好。现在把这山羊呢，只要上面有斑有点的，绵羊身上有黑色的，你全部呢都归你，然后呢交给你的孩子拉班的儿子呢去带。所以现在雅各的身上呢，所牧羊的羊呢都是纯色的。他说将来呢，如果这些纯色的交配以后生下来的，如果是纯色都归雅拉班，只要是有点有斑的归我。拉班一想，这个生意很好做，对不对？都是纯色的嘛，所以呢他就答应了。但是雅各更厉害，所以呢当他们交配的时候，强壮的在那里交配的时候，强壮的羊在那里交配的时候呢，他就在他们喝水的槽的前面立了一些什么呢？枫树、杏树、杨树，这些树枝插在他们喝水的前面。那这些树有什么特点呢？这些树的皮都很深色，颜色是深的。然后呢他把这个皮呢就剥成一条一条的，那个白色的纹就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些强壮的羊在交配的时候呢，看见这些斑点，生下来就是斑点的羊，好奇妙、然后呢，瘦弱的呢，它就不差，瘦弱的呢，一交配呢，生出来的瘦弱的都是纯色，所以慢慢呢，雅各的羊就变成强壮的，拉班的羊就是瘦弱的，久而久之，连拉班的儿子们都看出来不得了，就生气了。那这一段的故事啊，所以很多人读了这段以后都很兴奋，你知道？他就教导我们，你要怎么样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你祷告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你所要的都要非常的，叫你必须要把你所要的要有很清楚的图画把它列出来。譬如说，你想要祷告主给你一部车子，你一定要说我需要几年的车子啊，打一个牌子。什么颜色，什么大小，几个人坐的，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就好像拉班和羊一样，他看到了什么他就生出什么来。然后有些人祷告真的听了，所以很多人就鼓吹这些，但他们忘了一件事，雅各虽然聪明，但雅各知道这不是从他来的。所以如果你读31章第9节，雅各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31章第9节他怎么说呢？他就讲到前面我们刚才讲的这段故事，但他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他说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，所以真正是神。所以很多时候人学方法有的时候有用， 但大部分都没有用。真正不是方法，真正乃是神。所以有很多的教导是教导错了，虽然他方法有的人是好像很有用，但是呢，你可能有一次两次的甜头之后就没有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让你知道，真正掌管这一切的背后来自神，是神使拉班的羊到他那里去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拉班的儿子不高兴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兴起环境来了，我要逼着雅各离开。你知道雅各本来想回来的，因为他没有财产。那现在看了那么多的羊，他不想走了，他忘记了他曾经跟神的许愿，但神从来没有忘记。所以现在神兴起环境来了，拉班的儿子们都生气了，所以雅各呢只好逃走。你知道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向神许愿，我们向神祷告，祷告完了我们都忘记了，经过20年我们都忘了，但神从来没有忘记。所以现在神向他显现，向他显现，说我是什么伯特利的神，你曾在那个地方许愿过，所以你现在要回到伯特利去。所以现在神呢就兴起环境来。那雅各这个很聪明的，他知道他现在如果大大方方走了，拉班绝对不放他的，所以就带着妻子孩子呢跟牛羊全部逃走了。逃走以后呢，拉班就带着孩子们呢去追他。这是很危险的事，但是呢神在夜中向拉班做梦的时候启示他，你不能够对雅各说好说歹。所以这个时候呢终于追上了，追上了呢，所以雅各就开始责怪拉班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啊，就是31章36节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，我有什么过犯，有什么罪恶，已经这样火速的追我，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，你搜出什么来呢？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，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。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你看拉班很狠的啊。然后他说，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我这20年在你家里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所以你看雅各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一段心酸史，因为这20年他真的是被拉班折磨得很惨啊，为了他这个两个女儿14年啊，为这羊群呢10次改了他的工价。换句话说，他变了一个约，过一下拉班看不好又改，是改了10次。好，现在要立第二根柱子了，我们看43节。拉班回答雅各说，这女儿是我的女儿，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，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，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，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，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？你看拉班跟雅各完全一样，自我中心很重，什么都是我的。雅各的妻子、儿子、羊群都是我的。你看他跟拉班跟雅各完全是一个样子出来的。好，然后呢他说，来吧，你我二人可以立约，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，所以这里是第二根柱子出现了。又对众弟兄说，你们堆聚石头，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，大家便在旁边吃喝。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萨哈杜他，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内德。这两个都是同一个意思啊。那 名字的意思就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，证明什么呢？就是 第五十二节所讲的，这石堆做证据，这柱子也做证据，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所以现在雅各有了另外一段的经历，这个经历就是他的第二根柱子。这个柱子的名字叫做加肋德，以石堆为证，证明什么呢？从此拉班跟雅各彻底分开，从此以后我们各管各的，我们彻底分开，我不到你这边来，你也不到我这边来。在巴旦亚兰，雅各二十年他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？他学会了认识他的自己。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自己，只有一个办法来认识，就是给你一面镜子，你看到的镜子，你看到镜子里面你就是你，对不对？那神要怎么样让雅各认识他呢？神给他一个镜子，就是拉班。他从拉班身上看见那些诡诈呢，都是他自己。所以呢，只有神有办法，神预备了拉班，从拉班的身上雅各开始看见他自己，也认识他自己。你知道认识自己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。如果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你认识你自己的罪，认识你自己的败坏，认识你自己的丑陋，你就一定会厌恶自己，你一定会厌恶自己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自己，你可能还觉得自己不错，我最少没有别人那么差。但如果你真的认识自己了，你只有厌恶自己。为什么？约伯是一个义人，对不对？神在约伯记里面多次讲到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但你读到四十二章最后一章的时候呢，他认识了他自己，他就懊悔，他在灰尘跟炉灰中他懊悔自己，他厌恶自己。所以一个这么义的人，自义的人，有一天他看见他自己的时候呢，他只能够懊悔，只能够厌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也借着我们周遭我们的人事物，在工作上，在家庭里，甚至在教会里，你碰到很多的人，你觉得是拉班，但事实上呢，他就是你的自己的反照。借着这些人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认识自己。所以现在雅各与拉班彻底的分开，这是第二根柱子所讲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要与拉班，就是与我们的自己，我们的魂的生命分开来。所以第二个柱子是说到了雅各的第二段经历，就说到了我们的里面的灵跟魂要分开。所以第二段的经历是灵与魂的分开。我们都需要有灵与魂的分开的经历。我们常常非常的掺杂，我们灵与魂常常掺杂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生活呢，常常有掺杂。我们前一秒钟还很属灵，下一秒钟呢，我们就非常属肉体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灵跟魂没有分开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根柱子，那个属天的启示，给我们脱离传统，进入与神的交通之后，经过了二十年，就是换句话说，可能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有我们第二段的经历，就是认识、经历到灵跟魂的分开。神不仅仅要使我们与世界分开，神更要我们与我们的己的生命来分开， 因为圣灵与肉体相争，啊，肉体与圣灵相争，啊，他们彼此为敌，啊，但是很特别的是什么？这第二根柱子不仅仅是叫做加雷德，它还有一个名称，你们注意到，就是第四十九节，啊，又叫米斯巴，啊，所以第二根柱子还又叫米斯巴。米斯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从此离别以后呢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践踏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我们的灵跟魂分开以后并不是结束了，神还要继续在我们魂的生命中呢，要践踏我们。这什么意思？你记得在诗篇139篇23-24节，大卫有一个祷告，神啊，求你践踏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虽然你经历到了灵跟魂的分开，虽然你知道什么是出于灵的，什么是出于魂的，啊，虽然你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，什么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识的，但是并不代表你成熟了，啊，你还要不断的神来鉴察你，啊，试炼你，好让你的魂呢得到炼净。所以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第三个阶段，叫做第三根柱子。那第三根柱子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但是在讲到第三根柱子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来看雅各这个人。我们知道到了32章，雅各虽然脱离了拉班，但是前面呢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他，他很害怕了，因为当时他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跟祝福，他逃走了20年，他回家了，他告诉他哥哥他回来了，哥哥突然带着400个人来找他。你看雅各这个人，他怎么可能不害怕？他不知道这哥哥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带400个人来杀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雅各呢，这个人很聪明呢，开始动脑筋了，赶快派了好几队人送礼物给他哥哥，而且每一队呢都要隔一段距离，盼望借着礼物呢来消他哥哥心头的气。他想他哥哥20年可能还没有忘记，因为最少他没有忘，他想他哥哥大也没忘，所以礼物的人呢一队一队过去了，然后呢又把他的家人呢，非利所生的孩子摆在前面，然后利亚是他的大的拉班大的女儿又在前面，最后是他喜欢的拉杰跟他的孩子。你看这个人很聪明，你等下可以看见我们也那么聪明，我们碰到事情也是这么聪明，所以一对一对的过去，然后他自己呢留到最后。你看这些都可以牺牲，他自己不能牺牲，这是我们天然人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了，这段经历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呢摔跤，结果呢这个人见自己胜不过雅各，快要到黎明了，摔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胜过他，就摸了他的大腿窝，一摸以后呢雅各就瘸了嘛，所以到了天黎明的时候，雅各说，那个人说让我走，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，那人就说你名字叫什么呢？他说我叫雅各，那个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了，要叫以色列。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雅各以前是抓嘛，以色列现在他可以跟神一同做王，神要在他的生命里面做王，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转机，所以雅各就给那个地方叫做起名叫皮鲁伊勒，就是他见了神的面。结果呢一经过了这个晚上，圣经上怎么讲呢？32章的31节就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鲁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现在日头出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20年前他往拉班那边去的时候呢，日头落了， 现在经过20年以后了，日头起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他就去面对以扫，结果呢，以扫400个人迎接他，以扫根本就忘记了这件事情，所以雅各的操心都是白操心了。雅各对他很好，根本就没有跟他去计较。然后雅各呢，不是拉班呢，不是以扫对雅各非常的好，而且以扫说他要陪着他们啊。一起回到以扫所在的地方是西尔。那雅各一想，这不对啊！我如果跟他去，那我就被他控制了。所以雅各就怎么讲了一个很好的理由，他你先走，我不能走太快，我们这些羊啊牛不能够随便赶，一赶他们就死了，所以你去，我慢慢去到你那边去。那以扫就说好，我老留几个人跟着你，他这几个人也不要了，我慢慢会到你那边去，就从来没去过，所以你看见这是以扫，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神继续来鉴察他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看见，结果他来到了一个苏地方，叫苏哥，就停下来了。这个苏哥的意思呢，就是牲畜所住的棚子，所以他就为自己盖房子，也为牲畜搭棚。所以他不想走了，你知道神叫他回伯特利，因为伯特利是他曾经向神许愿的地方，要以这个地方为神的家。但是你看他现在呢不走了，为什么？他的牲畜很多，他为自己盖起房子来了，你就知道他不打算走了。后来呢，他就来到了示剑，而且还买了一块地，不打算走了。结果呢，神兴起环境，他的女儿被当地的人玷污了，玷污了之后呢，他的两个儿子，我们都知道西面跟利位很凶狠的，就用计谋把这个城里面的男丁全部杀了，然后把妇人孩子跟他们的财产全部掳走。你说这是很可怕的事，因为他们是住在人家的地里面，他们做这个事的话，就传出去，那别人会合起来，联合起来攻打他们。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家而已，但是神帮助了他，所以神呢就向他显现，叫他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为神筑一座坛，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呢就叫他的家人除去外邦神偶像，所以那时候他们都带着偶像的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自洁更衣，这35章所讲的自洁更衣，然后把所有耳朵上的环子也交给雅各，就在示剑的橡树下把它埋起来了。神又使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惶，都不敢追赶雅各了。好，第35章的第6节35章第6节，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，所以他现在终于回到了伯特利，在那里他就真的筑了一座坛，那个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就是伯特利之神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好，第8节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利百家的莱姆迪波拉死了，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，那橡树名叫亚伦巴谷。你有没有发觉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一段话呢？他母亲的莱姆死了有那么重要吗？为什么圣经还特别记载这句话？他给这棵树起名叫亚伦巴谷，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哭泣的橡树，就说出了雅各当时的心情。因为雅各离家的时候，他回想到20年他没有见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是最爱他最疼他的，甚至帮助他骗到了这些祝福，但是他回家的时候呢，他母亲已经不在了，甚至连他母亲的乳母也不在了， 换句话说，现在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完全断绝了，所以他称这个地方，这个橡树叫做哭泣的橡树，说出了他的心情。好，我们知道神为什么，这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情呢？就说出了他的情感受了对付，他的情感受了对付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第九节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给他，而且对他说：“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”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之前在披露议论的时候呢，神说：“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。”但是没有改名，他还是雅各，但现在可以改了，所以他改名叫以色列了。好，十一节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要从你而生，有君王从你而出。好，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”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。好，第十四节，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柱石柱，在柱子上奠酒浇油，雅各就给他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好，这里就是第三根柱子。第三根柱子讲到他现在第三段的经历了。这段经历在讲什么呢？你看他离开拉班之后，就离开第二根柱子之后呢，他发生了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以扫带了400人来迎接他。雅各这个人呢很聪明，想了很多的办法，后来他所想的办法都没有用，神对付他什么呢？对付他的心思。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常常很会算计的，我们想尽各样的办法，一面我们依靠神，一面呢我们想好了各样的办法，万一神不答应，我们还有路可以走。所以神在对付他什么？对付他的心思，知道他所打算的都没有用。第二段呢，就是他不肯回到伯特利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意志。到最后呢，你看神兴起环境来，他的女儿被玷污，然后他儿子杀了这些人，他就必须降服在神的旨意下面，所以他意志也受到对付。第三个呢，利百加他的母亲的乳母也死了，他的情感也受到对付。我们的魂的生命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：情感、意志跟心思。所以这些都对付过了以后，他立了第三根柱，这说出了什么呢？第三根柱就说出了我们魂的炼净。你不但灵与魂要分开，你魂还需要被炼净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的心思必须要更新，你的意志必须要降服，你的情感必须要被炼净。这时候呢，他的魂就被炼净，换句话，他的生命就改变，磨成神儿子的样子。所以他这个时候不但立了一个柱子，不但像从前浇上油，浇油就是分别为神，他把自己更深的奉献给主，还有呢，他奠上酒。什么叫奠酒？奠酒就是酒是代表喜乐的意思。换句话，他不但把自己奉献，他就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情来奉献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呢，我们咬着牙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又没有办法。但是当你真的魂被炼净的时候呢，你乃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把交托。这个祭就是以颂赞为祭，祭是一种损失，每一个祭都会带着伤痛，但在损失、在伤痛里面，你还能够赞美神，这就是颂赞为祭。这就是说，柱子不但浇上油，还奠上酒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见雅各整个的魂、整个心思、一直情感都转向主了。那圣经上怎么讲呢？当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就出去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？敞着脸可以遇见神，看见神。所以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对不对？容上加容， 就从主的灵变成了。所以现在这第三根柱子就说出了雅各的第三段经历，他的心思被更新，他的意志降服了，他的情感被炼净了，他魂被炼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他第四段经历，第四根柱子。好，第十六节，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节，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拉结临产甚是艰难。换句话说，现拉结呢要生孩子，但是有产难，临产甚是艰难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受生婆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又得了一个儿子了。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离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结果拉结死了，站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二十节，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，这个桶碑在原文就是柱子。所以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柱子，这个柱子就是他的碑啊，就是拉结的墓碑，到今日还在。所以你看见这第四根柱子跟拉结的死有关啊。这第四根柱子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从死亡得生命啊。所以他第四段的经历还是从死亡得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拉结死了，但是他得了一个儿子生命，所以从死亡得生命。拉结说这个儿子叫便俄离，便俄离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忧患之子。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这么可怜，母亲就死了，但他父亲就不这么觉得，他父亲叫他什么呢？便雅悯，就是右手之子，右手之子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惨难，但这个惨难呢，虽然有人死了，但是有人得了生命，虽然要经过忧患，但是呢，却要被高举，却要得到荣耀。以法他是丰富的地方，伯利恒代表粮食之家，所以第四根柱子就讲到从死亡和生命。经过苦难，就拉结的苦难，得到荣耀，就是右手之子。这时候生命就充满了丰满，而且流露。所以这就好像什么呢？希伯来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的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呢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所以除非我们懂得并且经历死跟患难，生命才能供应而且流露出来。所以只有经过倒空，浇上油垫上酒，才能带进属灵的权柄，右手之子才能把生命丰满地流露出来。所以从雅各一生这四根柱子，第一根就是属天的启示，第二个灵魂的分开，第三个魂的炼净，第四个从死亡的生命，经过十字架的倒空，经过圣灵的充满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，磨成神儿子的样式，能够成为神的见证，在神的家中做柱子，我们就不从那里出去，这个见证呢要存到永远。感谢主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才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。主，你怎么样在雅各的身上做他的带领，主你也在我们身上同样的带领我们。雅各羡慕属灵的祝福，主我们也羡慕你的自己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要得到荣耀必须要经过苦难，需要经过剥夺，需要经过倒空。主，我们再次 带着喜乐的心把自己奉献给你。主，按着你的美意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好让我们与你有面对面的认识，好让我们懂得灵与魂的分开，好让我们真的魂能够被炼净，好让我们从死亡得生命，让我们真的是被你建立起来，成为神家中的柱子，永远不从那里出来，永远能够见证主你的名和父神的名跟新耶路撒冷的名。愿荣耀赞美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